331页。也许我们害怕实相其实是无形象的，所以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形象植在我们收到的无论什么事项上。不过我个人确信，给所有东西的模型，包括我们自己的，都涌自这事件的内在秩序，所以它必然有强大的形成重要意义的属性。我并不会想象内在实相为一个空洞或空，而是被赋予了个别化的倾向。那些认为内在实相为一个所有的个别性都消失的海洋的人，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任何落入这些原始水里的东西，可能立刻再被吐出成为个体。物质的海洋本身是被无以数计的粒子组成的，纵使我们真的将它想作是一个移动的大船。但我想，当我们投射我们的模式在内在资料上时，我们打破了的确存在的更大的模式。举例来说，借由对赛斯之实相的本质保持我心智的开放，借由不从宗教或心理学取得模型而强加其上，我能让他经由他在课里的举止，他与别人的互动，以及他自己的书，以他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而我能对他对定义的想法保持警觉，那可能是与我的不同的。然而我相信，在心灵里的这些模型，神明、恶魔、智慧老者、仙人及永远的儿童，都代表某样东西，而以自然环境告诉我们关于我们居住的世界的同样方式，反映关于我们内在实相的真相。所以他们是什么意思，以及他们为什么如此常常出现在启示性的意象及自动书写里，并且为什么如此多的理论教诲说制服或涅槃、无你、无我都在我们所知的每个人背后，一种制服在其中，所有个别的意识都松弛而融化了。再次的，我认为创造的浓汤比我们假设的更充满了字母，一种刺激的浓汤里冒着活动的泡沫，但我暂且让那略过不谈。仍然，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只宇宙的公鸡，在世界的屋上啼晓，或某个动物神，它会够有效地扰乱我们的观念，以致我们至少能窥视进去。而我也曾卷入过我自己的某种圣父母版本，所以我知道他们仿佛够真实，当然他们是的，我追求的是他们背后的东西。在这本书里先前提及的一个经验里，我感觉自己升上天堂，在那儿作为一个婴儿，我被坐在云里的一个男人和女人拥抱抚慰着，我实实在在觉得像个婴儿。有一次我向后摔回到地球，一个吓人的经验，即使我知道那个我是坐在我的书桌旁，我的感受是放在向下掉落的婴儿内，而非在我自己坐着的肉体内。以其他的信仰，我可能曾是那一对为基督和圣母，或确信我曾被赐予一个神圣的会面，或我可能诠释那经验的意义为上帝遣我回到地球去完成我的任务。换言之，我很可能视为理所当然，我千真万确的是在天空里探访神圣的亲戚。不过那经验的情感有效性超越了这种诠释。以下是当我们以拘泥的方式诠释心灵资料，而卡在显得是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权力斗争时，能发生什么的一个例子。在一个暗沉有雨的六月早晨， 我第一次跟朵琳说话，当电话铃响时，我正在打一些笔记，而从前窗看出去，看到草坪和山峦。在我们搬到坡居大约一个月后，赛斯已结束口授未知的史相，而我在好奇他是否会开始另一本书。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是女性，年轻而害怕。她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件事，但我有了麻烦，灵性上的麻烦，我需要帮助。我不知你可不可以为我举行一节赛斯课，或我可否参加一节。我告诉他，我们已不再为私人举行赛斯课了，而赛斯已写了个人实相的本质，以帮助人帮助他们自己。然后我问他出了什么错，他是位黑人心理学家，40来岁，在做种族偏见的研究，而他是从西部某州打来，他已婚，有2个小孩。他匆忙地告诉我这些，然后他说，要打给你非常困难，我呢，一个黑人，在这说黑人可以自足，而我必须打给一位白人，问他有关实相的本质的事。我说，瞧，我们首先是人，但在这例子里，画面的确涉及对比及心态，其中每一样东西是黑或白，善或恶，并有对心灵事件的一个拘泥字面的诠释。朵琳曾卷入一个实行黑魔法的团体，按照他的故事，当他试图离开时，成员们将邪恶的能量导向他，他病了，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心脏病，差点没命。最后朵琳去找一位通灵人，他给了他一个奖章，去抵挡第一个团体送出的邪恶能量，可是这帮助只暂时有效，所以他去找另一位有更大力量的通灵者。他要赛斯身为一个还有更大力量的存有，给他更大的保护，抵挡他相信被送到他这来的邪灵及自然力。我很惊骇，跟他谈了将近1小时，叫他读个人实相，加强他在控制自己的生活的想法，并在其他方面试图建立他自己的信任及自信。他挂上电话，而我写下对话的笔记，将他的经验与他的信念及意识层次串联起来。我一直觉得他的来电包含一些那方面的重要暗示，那是我还没有具体了解的。正在那时，朵琳打回来了，他开始说，有一些事我没告诉你。然后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有异象，其中有个特别的，他看见旧金山被毁灭，只有黑人被救，而他领他们到安全的地方。得了，朵琳，你是个心理学家，所以你该知道投射是什么。难道你真的没想到过，对白人的愤怒在你的意象里爆发了，所以他们在被惩罚？他抗议道，我知道投射是什么，但这不同，我试着爱所有的人，即使那很难。我说，声称爱世界的人往往借由看见异象来摆脱他们的愤怒，其中世界里的每个人都被毁灭，除了他们自己及他们选择的团体，并不必涉及肤色，可以是一个教派或一个特别的国家。无论如何，被证明了幸存者是好人。我们又挂上电话，但我一直在想朵琳的两难之局，他的意识状态及其相关的信仰系统，结果形成某种经验，心灵的画面被抛出世界的事件里，而在那架构内，好的精灵和坏的精灵， 权力游戏及底下的无力感全都合理。你必须改变你的信念或焦点，才能逃避一直加强自己的证据。如果你相信你被邪灵骚扰，你是个受害者。如果你认为力量是答案，而你没拥有它，那么你将永远必须找出那些有更大力量的人来保护你。但一会儿之后，那也没用了，因为每次对下一个更大力量的依赖，都消减自觉的感受，很容易看见在世界的政治里，这如何作用？直到对于敌人的可能攻击，没有任何一种投射的防卫够用，而一个国家终于掀起战端，为了防卫。朵琳的启示也代表他对世界的看法，他会是一个引导他的人民到胜利的先知。但两难来了，当他自己是自然力的受害者时，他怎能表演这些奇迹？灵异的攻击是朵琳看见在各行各业里，白人永远行之在黑人身上的邪恶画面，的确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东西。作为一个女人及一个黑人，她感觉无力，而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她极怀疑偏见的根有朝一日真能被根除。但在她的意象里，她是不可征服的，而相对于绝对胜利的心灵意象，任何次之的仿佛都不重要了。但恶魔、报复心重的神明、自然力及他们那种自然的特色，是否在意识的一个层次？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是在心灵里的原型成分，却是内在模型或面向的扭曲版本。当他们由某种有关实相的假定反映出来，那在某种意识状态显得是有效的。换言之，一旦我们将我们的焦点转向内，我们试着按照我们平常的假设诠释灵异事件，转译这种资料成假物质的用语，对许多人而言，看不见的世界随之变得注满了自然力，他们能被任何有控制他们的力量的人治理。在一个相当人性的权力政治的持续里，信念本身像是格子网，计划内在的经验。神明和恶魔是在心智里已经写好数字的模式，等着被任何非官方的感知填塞。这些内在经验很难解释及诠释，字句是不足的，所以有这样一个风格化的象征语言也许很方便。因为当他们世世代代出现时，神明和恶魔是风格化的，并且相当僵化，或许那是他们似乎如此可靠的原因。当我们试图舍弃他们时，我们面对了没有方便的标签，而试图诠释我们的意象及洞见的需要，不是件容易的任务。当我想着朵琳，我自己的经验及我的通信者的经验时，关于意象和意识状态，我有种挥之不去的想法。我知道的比我以为的要多，在那主题上，我已有一些我忘了的重要讯息，会咔嗒一下进入正确位置的讯息，虽然先前其重要意义还不明显。我知道那资料属于这本书，虽然我在先前就已收到这资料，我自己的经验必须赶上它。但什么资料？我记不得任何特定的东西，所以颇为不耐烦的，我去查看旧的笔记。心灵政治，一个美丽的例子，因为我碰上一些草草写下的书页，它立刻跃到重要意义。我瞪着那资料，其意义是如此清楚，以致我大惑不解，我怎么会忘了它或与它相关的事件？ 那资料一直在那儿，只等一个事件去触发我完全的了解。337页，第24章，意识的阶段。在我开始这书之前几个月，我有一个极端丰富的感知经验，但它实在是很难描述的。我尽我所能的写，结果有了个听起来还不赖的描写，它合理，但事件一旦过去，便逃过了我的说法。它所讲的道理本身几乎是无意义的。事实上，我对那描述感到挫折，以致我将笔记束之高阁。这些就是朵琳来电之后我发现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五晚上，罗去商店采买一些给预期的客人的小点心，我留在家里整理客厅并洗碗。当我做完了，我站在公寓的凸窗旁沉思。我在写书中途的空隙等着一些灵感，那景色与境况提醒了我一个相似的夜晚。当我看到我的雨林在意识的探险里描写过的一个意象，我怀念地回顾那个经验。塞斯七号塞普洛斯及救助者，他们是我心灵的一部分吗？独立的吗？两者皆是。七号和塞普洛斯一起给了我的小说《超灵七号》的教育。救助者似乎运作为一个疗愈者。不管是什么，我在心里说，现在我自己想要一些行动和帮助。然后我记起厨房窗外的橡树，而想到它如此安全地在土地里，如此与它自己的树性保持联系，所以我在心里说，我确然想以同样的方式与我自己的内在知识联系，或之类的话。在此，我将摘录我自己原始笔记，不但显示所发生的事，还有我形容它的方式，以及我对那描述本身感到的挫折。突然之间，空气及夜晚获得那种额外的美和重要意义。儿童在尚未开放的桥上骑车，以及倾泻进来的新的光，以一种非人间的光照明那景色。我非常觉知街上的人声及蟋蟀的声音，无法描述的甜美而亲切，而蟋蟀的声音是神明在说话。然后来了那种一切东西都在上帝内的经验，我不知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去形容它。我瞪着窗棱上的一盆植物，而它是上帝知道绿意却个别化绿意，绿意永恒的个别化了。而我明白，在宇宙里的一切都是绝对安全的。刚在那经验之后，我便潦草写下这个，但文字无法刻画我感受到的情感实相，但有某种不断拂过世界且助其形成的信息，隐形的在我们所看见的底下。而我感受到那些以一种方式，我知道我心智的独立从赛斯升起，以及这也适用于别人与他们自己的赛斯对等物。我觉得赛斯的实相部分是灵性，却也部分是自然的，但主要的是有心理和心灵的力量，一个全然不同的类别，像万有引力等等，却是在另一个层次。这些支持性的心理力量与我们知道并依赖的物理力量一样可靠，它们是人格的基础，我们目前的存在由其中跃出，而它们运作为我们心理生活的基础。我在用的智慧根本说不出我想说的，以一种最奇怪的方式，在某些说法 那些字是对的，对别的却完全不对。举例来说，我要说的是，我明白，当那经验在发生的时候，爱是与万有引力一样真实的一种力量，运作在心灵而非物体之间。但我所感受的却是与爱字如此不同。大这么多，即伟大这么多，然而却小些，以致爱这个字如它通常的用法，在同样的脉络里是无意义的。我感觉有与物质世界一样真实的存在状态，在一个既定宇宙里有许多个在同时分享，比如说地球的部分，但却对它不同的面向反应及觉知。当那经验在继续时，我无言地感受到这一切。我感觉我正在移向那些其他的状态之一，对我而言新的一个，而一种渴望知道的欲望将你从一个移到另一个存在状态。在那儿，爱真的是一个移动的力量。当你爱时，你的确看得更清楚。我感觉我在重新被爱，像是重新修理过，就像是这爱加速且平衡我身体里分子的结构。当那发生时，我觉得非常想睡。当我写下这些笔记时，现在有些什么在发生？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试着形容，如果我能的话，所有这些变成一件身体的事，里面我的脑袋在打转，房间看来新又新鲜，我感觉只略微的看见，在我身后有个高高耸立的巨人自己，他在我同样的位置，他是我从中出来的模式，他像是个影子，比平常的影子更明确些，却并不庞大。我变得不安，心想我能与他合而为一，决定不要。同时我感受且几乎看见一只巨大的猫在威力我们的猫背后，它也是巨大的，而和我的一样，从地板上升到天花板或其反面，而它是威力的模式。我如此的放松，以致我必须当下就停止写这些笔记。在我写了以上的之后，我躺上了床，而突然感觉像一个有挚爱的父母在身旁的小孩似的被保护和安全。虽然再次的被保护及安全这些字根本离形容那种我经验的超级安全还差得远呢。有一会儿我是在摇篮里的一个孩子，我了解在上帝的儿女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却也看出以同样方式那个句子与当我用爱这个字时同样的误导。在同时，即使当我感觉超级安全及上帝的儿女的感受时，我感觉从我平常活动层面的一个知性的抗议，在超级安全的层面，我了解人们为什么将上帝视为一位父亲，而明白对其他类的意识而言，我们的一次生命在他们的尺度上可能是一年，所以在七次生命之后，我们对他们仍像是七岁小孩。虽有我的笔记，那经验的更大元素却逃过了转移。然而当我读笔记时，我觉悟到巨大的自己及猫的模式，是我第一次想感受在此书中如此常常提及的模式的尝试。第二天当我坐在我的书桌旁时，以下的资料来到我的脑海。我知道它与昨天的经验是相关的，但不知怎的，对我而言它却没搭上。直到朵琳的电话之后，我才以天下皆知的所谓灵光一闪了解到这资料是如何的贴切，而它是一直在那儿的，等着我去赶上它。 再读它一遍，我立刻明白附录符合的地方了。意识的阶段，像许多其他的人，我一直害怕我自己更大的实相，我习于只将自己与我自己的一小部分，我这作家认同，因为我以我相对于非我的方式来想。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旦你开始瞥见自己更广大的能力和范围时，你害怕如你先前所认识的自己会被扫到一边，显得较卑劣，或不知怎的被消灭了。相反的，旧的自己只是真正自信的一个微光，旧的自己成长而吸纳新的知识，而变成新的自己，它被光照扩展，并继续作为组织者，但它的确必须对其自己更广大的实相打开它的门，而容许它自己被其自己的源头照亮。有些时候，作为已知自己的焦点人格，由于其自己的信念变得吓到了，而对心灵成长设下与感官扩展成直接比例的阻碍物。我们认为正常的意识状态，官方的意识路线，只是自然进程的一个门槛。到某程度，每个人都试图长到那个架构之外，或无宁说去扩展它。在如此做时，以下的意识阶段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阶段一，焦点人格启动扩展过程的开始，而开始感知非官方讯息，这通常涉及一些吓人的梦、意象或皈依的经验，可能会涉及自动书写、用灵印盘或让心灵有额外的呼吸空间及移动的任何过程。这个阶段可能包括，也可能不包括可查核的预知或心电感应的力，在此有很大的余地，以及在最先的经验之强度及深度上的许多变化。虽然最初的事件可能突然发生，仿佛完全出其不意，它事实上是一个长长的过程的结果。在其中，焦点人格已逐渐地盘算新的创意表现，以及一些从局限其范围的限制的解放。阶段二，在第二阶段，焦点人格试着继续其扩展，同时试图维持其先前在世界的取向，并将其非官方讯息与其宗教及文化的信仰关联。举例来说，在这阶段，我们往往试着证明我们的意象与世界的说法是真实的。342页。举例来说，如果你以声称外星人为其来源的自动书写开始，你可能随之试着证明这些存在是存在的。如果那作品提供任何可查核的预知或心电感应的资料，那么你会确信太空人而非你拥有这些能力。如果像先前提过的工程师，你发现太空人并不以那种说法存在的话，在那一点你可能憎恶地将整个东西抛弃，而不用这劈开用的谢幕。或了解心灵事件是重要的，即使他们的衣裳是象征性的。最初的心灵事件往往是戏剧性的，以正常的说法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只是要获得我们注意。它可能是心理的艺术，涉及整个人格，带所有的感官到一个与任何舞台剧一样华丽的戏剧里，只但为我们的眼睛和经验。然而我们判断它在这个阶段按照最严格的真或假的标准，以一种方式，这种经验、意象、启示及一些出神状态里出现的人格，比生命更伟大，或无宁说比我们对生命和存在是什么的想法还要伟大。 为了这个理由，许多人留在阶段二，在一个两难里，试着在一个太小的架构里诠释心灵事件，或停留在相当舒适的宗教或假科学的圈子里。如果他们跟随那团体的某套传统特性的话，他们借容许心灵冒险，提供不受官方意识路线拘束的自由。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做法往往阻碍焦点人格进一步的发展。而如果最近的官方资料与党的路线相反的话，那时这个人又受冷落了。许多在阶段一发展出的出神人格，最后在阶段二变得在心理上看不见了，或变得在发展上冻结了，装腔作势的大声说出目前的灵异、宗教或假科学的教条。所有这些都能隐匿通灵内容的原创性，在同时真正的创造性能浮现，而当它浮现时，这个人比之前更能应付正常的世界，更能解决问题。而或许相当满足于用这种教条为一个舒服的容器，直到经验溢出了边缘，而达到了另一个阶段。换言之，宗教和假科学现成的象征，对许多人可能有帮助，提供他们内心活动和成长的一个取向。可是，如果安排变成了永远不变的，进一步的经验就被计划得太僵化了。这种人从未慢慢行进到隐藏在内的真正个人的原始的面向。这些阶段如果不去管它的话，会反映被启动的心灵面向。他们会以心灵及焦点人格具特征性的方式显示自己。赛斯，赛斯二，苏玛丽，七号，塞普路斯及救援者，在我的情形代表这种移动。举例来说，潜在的创造能力可能拟人化为一位缪斯，而焦点人物可能被赋予新的技巧或兴趣。不过如果僵化的观念继续掩蔽了经验，心灵对焦点人物这个人化的量身定做的协助也许不会出现。阶段二往往充满了宗教及神话的善与恶的精灵。阶段三，阶段三与阶段二真的离好几个世界那么远。在此，焦点人格变得够被肯定去接受新的资料，作为一个更大实相的一部分，物质世界掩落在其中，他准备好有真正的自我实现。那意味着与心灵先前被认为非自己的那一部分认同，牺牲的需要或自己的死亡，只存在阶段一和二里。当五段的标准载置在自己和非自己之间。可是这阶段三就是宗教用语诠释为的自己的死亡及新生、意志的死亡或相似性质的其他观念。以我的思考方式，这些是相当扭曲的。实际上焦点人格学到，除了全然接受新的取向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这意味着他扩展接受其自己更大的架构，而明白并没有任何损失。事实上世界被获得了以一种新方式。这阶段能是一个迅速的了悟或一个逐渐的尝试。错误过程、译注及顿悟和见悟在其中。焦点人格在阶段一与二之间起起伏伏，直到他终于收到足够的动能去突破到阶段三。阶段四，阶段四是个新的自己，国家在其中。焦点人格觉悟到单线的官方意识的假设只在那个层次适用， 他们被放弃为实相的有效描述，而以被尊敬的地方法规的样子对待。在知性与直觉、善与恶、客观与主观之间，仿佛的矛盾消失了。这阶段可以是有不同长短时间的瞬息即逝的一个。就那件事而论，所给予的阶段之间的分隔到某程度是武断的。某些人在任何其他的状态里都会有阶段四的闪现。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是我们来到心灵成熟的阶段，到某程度他们在每个人内发生，与文化无关，他们代表直觉性的启示及吸收。一些古老的文明提供活动的象征集团为指导方针。在我们的社会里，既定的官方的意识路线是前阶段的，其他阶段必须先备的东西，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牢固的物质基础。可是我们在这一点窒息了其发展，在一个明确而局部的意识范围周围形成一整个世界及文化，这个层面是特别不利的，因为其假设仿佛是实相的唯一准绳。既然会显示替代的模式之非官方资料是不被鼓励的，其他的意识阶段不可计量地填满平常的实相，增益非一般可知的深度及细微差异，并提供其自己那一类的证据。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这些其他的阶段借由带进别种的刺激完成并扩展平常的意识。可是我们不认识这种自然的生长与改变的阶段，然而一个正常的进程很可能导致对死亡本身的了解，因为我们会有意识独立于身体焦点之外的证据。先前我们的心理治疗一向专注于令迷途的羔羊回到官方路线的羊栏里，去加强阻碍心灵成长的心理系统本身。此处的心灵指的是发展与表现与其内在及外在活动有关的心灵。我自己的经验似乎涉及到阶段四的经常的旅行，随之以消化吸收我们的平常意识在那儿获得的资料。我发现现在那条线倾向于模糊了不少，就在于一旦仿佛具异国情调的意识改变，现在我视为正常了，即是我相当轻松地转换到形形色色的阶段。不过实际地说，无论如何，阶段四并非一个稳定的永恒的阶段，它却将它的灵光照射在其他的阶段上，无可计量地增加了对自然世界的享受及欣赏。我认为这些是自然的阶段，到某程度为每一个人所经验，超越过这些是狂喜的状态，几乎无法在正常生活里维持住，并且是神秘状态的记号。我一看到这些笔记便立刻明白附录在哪里符合他们。在我们官方的意识层面，他们是看不见的，就他而言，在生活领域或平常经验的领域，他们似乎与已知的事实矛盾。我看出我早先的困惑出自哪里，当我在与我收到附录的同一个意识状态以及在我所有的替代状态里时，他们对我而言完全合理，是清晰且明显的。对习惯在那实相层面运作的赛斯、苏玛丽、七号及救援者而言，附录是被接受的事实，同时我却只断断续续地经验到它。它们存在于时空不适用的情况里，超越善与恶的观念，在那儿没有矛盾。换言之，它们的实相条件以及他们与之交流的心灵之部分是与我们的不同的。赛斯二，一个宣称比赛斯还进步而我也曾与他有过一些经验的人格， 似乎还存在于一个甚至更遥远的层面。在意识的某些阶段，我曾感受到不符合我自己的神经模式的实相，我能感觉我自己做各式各样的内在调节来带他们进来，直到在如此做时，我再将他们挤压到变形。但这些可能代表我们自己的存在之甚至距离更远的组合零件，不可能形容。古老的声音，地球的记忆，隐藏在一个全然不同的语言里，却活在我们血肉里的一个分子层面。那么赛斯、苏玛丽、七号、塞普路斯及救助者，也许是我心灵一直在其他意识阶段运作的面向，经由我的经验反应。但只有当我自己移到这些层面时，我才启动了。我是个诗人及作家，所以我自己的兴趣有助于启动那些适合我意图的面向。救助者没被充分利用，最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人格的疗愈能力与写作合而为一了。不过苏玛丽肯定让我表现以前完全被埋没而未组织的音乐才能。别的人可能主要启动别的面向，像是在灵性医生里。但纵使那时如果许以自由，这些面向会是极为个别化而非传统的设计的。显然面向往往在某种口述的或自动的艺术制品里显示自己。当这种才能突然从一个先前被闷住的状态浮出，最近才有位妇人寄给我两组快照，一组是他在正常方式做的画，而一组是灵性绘画。很显然他先前的画是样板式的，传统上的美丽，却缺乏任何真正的深度。然后他突然被示意他被指导去画的精神性影像，这些大半用到几何的图形，而他知道这些是源自灵性的艺术家。他现在有灵性的委托，他的创意跳出了先前的局限。不知怎的，那些圆圈和抽象形状比他先前的作品有更多的感情在里面，却是在另一个传统架构惊艳到的。不过他是在启动心灵的创意面向，指挥他到他的画里，而他的作品充满了他可以诠释和转译的同样多的力量。对某些人而言，灵性艺术家仿佛就是比心灵伟大的能量可信的多了。347页。无论如何，意识的焦点引起经验的条件，举例来说，在我们平常的层面相当难相信宇宙是安全的，而人是好的。各式各样的矛盾不断在升起，在那个特定的焦点，矛盾存在为条件。在意识的阶段二里，你试着将直觉资料与官方层面关联时，这些矛盾变得前所未有的明显，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你几乎必得移动到阶段三，来使这种直觉性的资料有用，对准那个实相系统，在其中附录是新的事实。然而面向和他们自己明确的意识层面也穿过我们的官方焦点。当我们改变我们的焦点到某程度，我们对准这些在我们自己实相底下的实相，他们通常不以孤立的形式表达，面向浮出来以形成我们的心灵及肉体的存在。他们也许会被某些人称为原型，认作是无意识潜在的组合零件，该戴着羔羊皮手套去处理。意思是我们的个人性是在如此不安定的姿态里， 以致他经常在被其自己无意识的成分埋没的危险里。我们似乎从未想到，特殊的这种个人意识是自然的，就像叶子从树上长出来一样，容易的从心灵升起。无意识形成有意识的焦点，需要它，找出它来，而借由其暂住在客观世界里运作。无意识是我们的个人性经常不断的创造者，而非其了不起的篡夺者，并非一直准备置我们于死地，而反过来建立其他自己王国的黑暗国王。没有无意识的话，就没有有意识的王国。这种相信无意识具有威胁性成分的信念，使我们害怕我们自己存在的源头，并阻碍在鼓励面向时个人性可能的更丰富的面。我们的恐惧和信念真的引生起困难。一般而言，我们只是不感觉或检查我们的意识采取的变化多端的装扮，所以我们无法与我们自己的心理动向认同。当我们变得只觉知我们最寻常的感知时，那时我们的心理动作似乎来自我们之外，然而面向连同其自己的意识树，一直在我们的焦点底下交织着。不过面向它们也运作为模型，也是极为个别性的、独特的、个人的，适合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一方面将它们形成僵化的心灵模式，或在另一方面对待它们为集体无意识原则时，我们便失去了它们原始的远景，那也是我们自己的。结果我们有了个西藏大师、佛陀、基督、太空人或不论什么的标准包裹。就因为面相基本上是独特的，所以我们能信任他们，他们是配合我们个别的需要及欲望的，并且比在平常的层面运作的我们更知道我们的能力范围。他们能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在伸展出去超越我们自己的意识层面时，我们实际上朝向一个扩大的视野踏出第一步，在其中仿佛的困难与矛盾融化了。然而在其独特里，面向也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就是我们的私人和集体经验的基础。颇为实在的，它们就是灵魂的各个面。我们毫无疑问地跟随心灵的权威，当它催我们诞生时，经由它已精确形成我们的生命本身。儿童信任心灵的权威，因为它存在而知道它是被服佑的。儿童了解自己的存在由之而来，如此亲密的东西，以致其存在是超出问题、超出事实之外的。我们的未知变成已知，精神变成血肉，一如话题论这个字最真实的意义。而在各种宗教里，我们如此经常听到的那个字 The Word 译著，一指上帝的语言福音。基督如创世纪一开始便说道 The Word 与上帝同在，它不止或不主要是以音节和字母，却是经由原子、分子、血、骨及肉来说出的。其声音经由身体活生生的属性活了起来，正好像这些字能飞离开书页，完全有意识自己去形成无以数计的句子，创造他们自己的书，直问他们或我的源头，且猜测字母的诞生。心灵是天真无邪的，我的心灵是天真无邪的，你们的也一样。我们的冲动是好的，不去管它的话，他们会领我们自然地朝向自我实现，并容许我们以最好的方式贡献给人类整体。 我相信我们的冲动是与我们的细胞一样好，该是要增益我们的心灵发展的，就如细胞增益身体的发展。而我们的冲动以对他们的本质有个了解的方式去跟随的话，会保证人类的幸存，并容许它跟随其最大的潜能。然而我们持续不变地相信我们的冲动是坏的，而跟随他们会导致破坏。在我们官方的意识层面，以他偏见性的感知，这显然似乎如此。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没实现的潜能的重担。通信者可能写信来谢谢我的书，请求帮助，或讲他们自己的经验，但有一条贯穿所有信的线，寻找目的。一位妇女写道，我知道我有个目的，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帮助别人，但以什么方式呢？个别的心灵知道，且会很快乐地回答。然而我们忽略我们自己的冲动，那些会启动我们内在目的的刺激。我们已学会怀疑我们自己的活力，所以叫我们信任心灵的权威的建议，听来最好也不过是纯然的废话，而最坏的则建议危险的放纵，鼓励我们最具破坏性的倾向。然而当我们向意识的阶段三移动，我们清楚地看见心灵是无辜的，而我们的冲动代表心理和心灵导向成长和发展的移动。在阶段四，我们能用那知识丰富正常的生活。当我们在阶段四时，我们使附录起作用，作用的够长且够有力，以致我们对其有效性有把握。我相信阶段四是我们最有力的自然意识状态，一个起始的架构。我们鲜少气急，除了在短暂的片段里，至少在与在官方层面花费的时间相比时。当我写作时，我往往在阶段四。一本书是个挑战，它需要实质的时间和努力。然而虽然这时间是花在一个正常的方式，写作却是不比寻常的轻而易举，自发而自然。在创造性的努力里，我们最熟悉意识的这种节奏，这个将内在的资料不断地转译成可认识的方式。但我相信焦点人格本该将这些状态比现在远较广泛地混合在一起，将面向合并成一个更丰富及更有效的对地球调整的经验。或许伊甸园故事代表我们对单线型意识的选择，声明我们所放弃的东西，我们的天真无邪及我们获得的东西，二元性经验。如果是如此，为了什么理由？或许焦点人格必须灌注在一个单线的焦点，以建立一个起始的稳定架构，同时知道焦点本身终究会认识自己的局限而寻找其源头。然而当他如此做时，一个新的独特种类的意识产生了，不只是回到天真无邪，却还达成了一个明白的天真，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一个可以欣赏他自己的天真，一个不枉费青春的青春型的细致心理。这样一个状况将知识与天真结合起来，而将知性与直觉合而为一，去形成意识的一个新合成，超越了单单是知性或直觉能达到的地方。当线性意识到达某一点，而不被允许借扩展满足自己时，线性意识连同其假设导致矛盾、疾病及恐惧。附录作为一组新的假设，释放能量而融化先前信念的阻碍，统一起经验。我相信 大部分疾病是被能量的阻塞引起的，来自关于实相的线性假设。事实上，内在焦点人格对发展、扩展以及自发的需要，和其附着于试图标准化及限制其经验的旧信念之间发展出的张力所引起的。当我在读过我对意识的阶段的笔记时，前所未有的显而易见，我们认为的正常的层面，在达到成就的巅峰之后，便产生紧张，而累积本该推它到一个新层面的压力。我相信那是我们在生物上被触发去达到的自然发展，但再次的，我们抑制这自然的发展。352页，第25章，英雄次元及英雄人物。那年春天，赛斯结束未知的实相，大约一个月后我们搬家了。全文那么长，以致我们决定分两部出版。一整个夏天我在忙着这个书的初稿，而决定暂不恢复定期课。反之，我大约一个月见学生一次。我们在新房子里的第一个七月异常的闷热，即使我们在山坡上已比在城里温度要低个10度。我开始从清晨3点一直工作到7点，当夜晚的空气从山坡倾泻而下，而白天的割草机安静无声时，在图书馆经验及一段段灵感之间，我将这书前面的部分打字。我已打了大约1星期，当某样东西咔哒一声对上了，而我开始写谈附录及心灵的权威的资料。在4到5天里，那资料一下子全来了，像一个几乎太大而难以处理的包裹。它来得这么快，以致我没有时间打字，只以手写的字来记录。有时当我坐在后院的时候，我在一个星期五结束了那资料。我们有个忙碌的周末，而星期一是那年最热的一天，华氏98度，而且湿度高。我计划那晚有平常的赛斯课。在差不多8点30分时，电话铃响了，从一位考虑自杀的青年来的求救电话。我尽我所能地给他贴上心理的绷带，强化他的能量及活下去的意志。但当他挂上电话后，我感觉疲倦且气馁。为什么作为一个人，我们什么都信任，就是不信任心灵的权威？赛斯或我，只能借触发别人去用他们已拥有却相信他们没有的能力，而有助于人。事实上，我大多数的信件和来电都是来自真正将赛斯的概念应用在其日常生活的人们。他们许多人已开始新的事业或创造性的努力。当他们检验他们的生命，而变得觉察他们之前未加利用的能力。但那晚，在那年轻人打电话来之后，我愤怒地想，许多人不想替他们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将他们的不幸怪罪于他们的背景、命运或无论什么，要容易多了。突然，罗和我仿佛非常的孤独，没有同事，没有人们在我们自己的特定焦点，日影渐斜。我将纸放在一边，清理我的头脑，准备上赛斯课。孤单的感觉仍在持续及加深，它终于发展成一种渴望。渴望什么？渴望人们在不管罗和我在的什么地方， 一种对你从未去过的地方的乡愁。我又坐在桌旁，瞪向窗外，眉睛转换，我感受到别的意识书来自四面八方，而我是其漩涡，他们以我为中心，并入我自己的意识流，他将他们向外带到世界里，将发生一些别的事情以取代赛斯克。我发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墙上，在图书馆通常出现在我的内在视觉的地方，一个经验开始而持续了好几小时。问题是它发生在另一个活动层面，我可以抓到自己在图书馆里有那经验，在我觉察的事件的背后。举例来说，我感受到巨大的模型环绕着每个可见及不可见的例子，引导这些朝向其最伟大的个别发展。但我觉得好像我自己围观的例子之所有之事都被从他们的语言转译为我可以理解的象征与影像。我身体的每个原子和分子都有个心灵的形状，促进在不同存在层面的成长。当这在发生时，我感受却无法清楚地看到在图书馆里的其他人，我们的同事等在别的房间里，我必须经过他们旅行，即是我必须到那儿去。关于这些人物，关于他们的存在的品质，有些不同凡响。立刻一个词来到我脑海里，似乎完全的适合且不可避免，英雄人物。我立刻完全知道我现在是想以平常用语描写的是什么，而当那经验以线性方式描写时，某些东西逃掉了。我知道我一直在渴望英雄的次元，而图书馆是个建构物，以帮助我的那个追寻。而这些英雄人物存在于时间内，也在时间外。再次的，我必须摘录我原始的笔记。我一直尽可能的写下，虽然有些句子没完成，且往往是不合文法的，但他们仍保存了我部分当初的惊奇感。我似乎在经验一个在时间之外的次元，对它的感觉与只在想这样一个次元可能存在是大不相同的，那是肯定的。现在我一只脚在那儿，一只脚在这儿，这是一个我们完整的自己居住的地方。虽然完整并非正确的字眼，我们的全我存在的地方，无论他们的部分在时间里干什么，那是一个次元。在那儿，这些超级人格模型或英雄人物存在，并帮助存在于世界里的自己。纵使你们自己存在于时间内，像我一样，在某种情况下你可以到那儿去，至少短暂的。事实上你可以令自己处于一个位置，在那儿你几乎必得到那儿去追求你的目的并寻找答案，那在你平常所在之处是找不到的。这些英雄人物并非鬼魂，它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心理存在，存在的另一个版本。你没准备好前是到不了那儿的，而准备好的意思是不害怕且愿意，因为你明白单单是正常的世界并不提供你想要的营养，或应该说你必须走得更远去学你所想知道的。在平常的情况下你已走得尽可能的远了，所以你的欲望打开了这另一个英雄的次元。英雄人物是像钟爱的学生或叫年轻的同事，我感受到别的像我们的人也在那儿，他是或将是像回到一个心灵的家庭。我感觉我的联盟在改变，就好像我可靠的强大联络人是在那儿，即使是在情绪上，在英雄层面而非平常的世界。纵使以一种奇怪的方式 我应该能在正常生活里更自由地表达我的情绪。在某方面，赛兹像是个旅行的老师来到这儿，但现在我必须到那儿去，进入如英雄的次元。只不过我得想要去，而现在我是想去。在这儿有些东西我没弄对，但那儿的英雄人物是反映在心灵里，并帮助他在时间里组成他，但他们的主要存在是在时间之外的一个英雄的次元。我们曾被交易去怀疑这种异世界的渴望，而我怀疑我如此努力去做笔记，只是与已知的参考保持合同。我有些自己无法形容或与之串联的精神性经验，有些似乎太快而无法跟随，而其他的则似乎太慢。不知怎的，我将太快的经验与一个加速的时间序列相连，而将太慢的与我试图在英雄层面上转移的活动相连。终于我耸耸精神性的肩，而决定去睡觉。当我进入睡眠，我觉得好像那些经验在我平常的觉知底下继续着。我在清晨五点醒来，有关英雄次元的资讯如潮水般涌进我脑海。我立刻起床，那资料不像平常一样从图书馆复制好了的，反之我知道某些事是真的，这些意识一个接一个如我能写下来的那么快的来到。第一段如我以下的笔记里所给的一模一样，不过在那之后资料像理解一样的来到，我再将理解转译成平常的语言。有一些人，他们感受到在生命寻常的次元里存在着一个比生命更大的经验，他们感受到巨大的事件和英雄人物，其优越的特质必须留在人类领域之外，即使他们反映在其内，即是地球生命存在于英雄的赞助之下，而永远朝向英雄性去努力。与那些我感受到的巨大意识，我称为的我们自己的英雄自己相比，我们像是儿童。那第一段强烈提醒我，我先前收到的詹姆士资料，他以一大群的样子来到，好像是来启动我自己更进一步的经验。我一将它写下来，理解便开始畅流，我随之将那以我自己的语言描写。这段也将我的在天空里的男人和女人的经验，以及几个其他在本书里已描写过的经验带到我的脑海，他们全都暗示了在我们身为儿童与一种更优越的成人之间的比较。我们是这些英雄自己的一个版本，他们作为我们的典范。有些人一直感受到这英雄次元由他汲取，而在我们的世界里鹤立鸡群，说法者对其存在给予了证据，在他们自己的时段里诠释它，并插入成就的新典范。